嗨，你好，要不要结婚？哇塞，太直接了吧！对，没错，今天我要讲的就是结婚。而为什么我要讲结婚，完完全全就是因为这部电影《范戏攻心二》。这是一部香港的电影，然后呢，我爸妈呢是大年初三的时候去看的，因为那天是赤口嘛，就在香港这是比较常，就是选择不拜年的一天，就是会怕吵架什么的，所以我爸妈就选择了去看电影。但是呢，在台湾的我呢，就无法看到这部电影了，在那个时候，因为它还没上映。那我2月28号去看了，因为它终于上映了。2月28号是第一天上映，我就立马去。那我大概1年前有录一集是关于范戏攻心的。那假如想要先听之前发生过什么事的话呢？啊，其实我没有爆雷的成分，我通常都是讲我从电影中学到什么。那假如你想先听之前的集数的话呢，就可以跳到86集。那今天想要讲的其实主要是《范戏攻心二》，那这部是港产电影啦。然后第一部呢，其实是讲兄弟情、家人情。那第二部呢？是讲，就是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呢，是关于伴侣，但是还是会牵涉到家庭啊、家人这些概念，所以，对，他们还是有一定的联系的。然后呢，我先说，这部电影真的是让我人生第一次有二刷的念头，真的是没有其他电影会让我就是。我说的是我在电影院看完之后有二刷的念头，通常我都不会，但是我不会觉得说我没有二刷，我就觉得它不是一个好电影，完全不是。但是这部电影我真的会想要再看一次，整场我都又哭又笑，笑完哭，哭完笑，笑完哭，哭完笑，然后泪流满面的时候，突然间又笑起来，然后又哭了，然后。是整个像疯子一样，我先说一下，这部电影最适合、最最最最适合的人群是什么呢？是想要步入婚姻的情侣或者是人群，还有想要办婚礼的情侣或人群。我说的人群是，或许你现在没有另一半，但是你是向往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适合看这部电影。那。进入正题之前，我很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可以分享给我也好，但是就是最起码你思考一下，这个答案是什么？就是你觉得电影是要迎合所有观众吗？是所有，对。大家都知道，其实电影嘛，它也是商品的一种，有钱就能进去电影院看电影啊，对不对？那电影公司也希望可以赚大钱，然后当然导演啊、制片人啊什么的，全都希望可以就是大家都来看啊，票房很重要呢。那当然，这些很重要，商业活动很重要，但是。电影除了是其中一种商品以外，它也是艺术，本来就是各花入各眼，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它是一门艺术。你觉得好看、不好看、还行、还可以，全都可以。我会说，我真的很爱这部电影，没错。如果你看了你觉得很烂的话，那只是这部电影没有符合你的想法，但电影还真的可以不符合你的想法，这就是我想要说的。因为我其实看到蛮多人留言，就会说就是这部电影不好看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反应真的是蛮两极的，我自己会觉得。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哇塞。很少，就是续集还比 上一集更好看，就很常会觉得续集就是好像在蹭热度啊，或者是就是为了做而做的那一种。但是老实讲，我觉得他们是有关联的，但是我刚刚也说过了，其实两部电影他们虽然有关联，名字也是续集的关系，可是他们重点放在了不同的关系上。所以每件事物都有百万种可能啦，看个电影而已，就放松点嘛。而且我觉得就是接受一切的发生，其实算是我近这几年做的蛮好蛮擅长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对电影的容忍程度其实真的是蛮高的。好，暂时我只有觉得一部电影不好看，那就先不说，先不在这边说，因为今天的重点是泛系攻心。那泛系攻心为什么是这个名字呢？其实我上一集就是之前讲这部电影的首部的时候，我已经讲过泛系攻心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今天就大概粗略的再讲一下。其实在广东话里面，它其实是广东话。广东话有一句话叫泛气攻心，气是生气的气。是讲说你吃完饭之后很累，很想睡觉的那种状态。那在广东话里面呢，生气的气跟演戏的戏其实是一样的音，就是黑。所以呢，他们呢在广东话里面，无论是泛气攻心还是泛戏攻心，我们都是念同一个音，泛气攻心。所以呢，它只是有点识字的玩法，对，它是用演戏的戏代替了生气的气。其实听我 podcast 的人呢，是真的遍布世界各地。那我从后台数据得出来呢，就是要将近50个国家及地区，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但是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是代表着吸引力法则。我告诉你，吸引力法则，你身边的人事物都是你吸引来的，每个人频率都不一样，不合会散没关系的，但散不了的，最爱的，最不想失去的，请你好好珍惜。我也会好好珍惜每一位听众。但是我说的最爱的，最不想失去的，就是跟你联系最深的，你的频率是最对的。但是不代表你们什么事情都很顺。你有老公老婆吗？没有没关系。你有男女朋友吗？没有也没关系。那你有理想型吗？你想结婚吗？你想办婚礼吗？一切都是以你为首，所以我的主语都是你，所以所有都是你来决定，一堆的排列组合都没有对错。所以我想说的是，这是你的人生啊，你要玩也可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玩的。我是一个很会幻想的人，所以视觉化在某个程度来说，对我而言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我也很常会被说我在好像在做白日梦这样子 fooling around， 但是我的白日梦我告诉你可真了。婚礼什么的我是绝对有想过的，有没有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都可以想象，完全不需要限制你自己，连旁边那个人你完全可以幻想啊，好吗？又不会亏，你放个彭于晏啊或者是许光汉在旁边，你想得更起劲呢。我告诉你，虽然我是不会想他两位啦，但是每一次想到婚礼，老实讲其实我都会遇到卡关的位置，就是会幻想到一些比较 NG 的画面。比如说有不认识的长辈， OK， 他是长辈，我也不能够赶他出门，但是他就是喝醉了在那边闹事，或者是很多人强迫我的另外一半所谓的新郎喝酒然后喝到吐之类的。那我有想过，如果另外一半跟我的国籍是不一样的，或者是母语是不一样的，我们讲着不同的语言的话，那婚礼司仪他用什么语言呢？因为毕竟我们请来的人或许 就是背景不一样，国籍又不一样，母语又不一样，什么的，什么都不一样，就很国际化，要用英文吗？啊，但是可能有些人真的是很局限于他的母语，不知道怎么办呢？我就想过很多东西，然后我还是在思考要不要用字幕去辅助，可是我这个人就不喜欢背稿啊，我真的是很喜欢 freestyle 的。我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什么 AI 可以就是立马翻译啊，而且重点是我要讲广东话的时候，然后突然间想要加插一点英文，然后会突然间又换成日文的时候，它可不可以真的是那么的准确、快速、有效率、有效能的去做到这件事情呢？不知道，但是我会想这些东西。那当然就是婚礼在哪里举办啊，要不要在不同的地方举办啊，举办多少次啊，然后很多东西我都有思考过，然后有些东西就是或许有些步骤我想要删减，但是有些人希望我们是有这些步骤的，但是我又很讨厌的话要怎么协调呢？新郎或许会变成中间人，那怎么办呢？我可不想委屈我自己，但是新郎又是我的老公，未来老公，我不想他难做。其实老实讲，新郎真的是很惨的，假如你们看这部电影的话，你也有感觉到，你也会就是大概会很清楚这件事情。其实不仅仅是新郎，每一个位置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难处。那我在这里再讲一次，我是不会爆雷的，我都会说这部电影让我想到什么，然后我想要分享给你。我想过很多很多东西，我自己一个人想的。那当我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这部电影好像给我一个示范，就是也好像给了我一个答案，或者会引发我思考，让我真的找到一个暂时的答案。谁说一定要循规蹈矩？这是我在这部电影学到的其中一件事。虽然世俗是真的很多规矩啊，真的，就比如说啊，你一定要什么跪下来倒茶给长辈啊之类的，我有时候就会觉得很不能理解。还有一些规则，就是在这部电影也有 其中一部分，就是他们不知道哪个人要拿哪个戒指，就是新郎其实是要拿新娘的戒指的，但其实这些东西真的是你没有结过婚你可能不知道，或者是你结完婚之后你也不知道，因为不是你安排的，你只是好像被摆布一样。 OK， 对，就是这样子的 一场秀嘛。婚姻、婚礼究竟是什么呢？里面有句台词重复了很多遍，就是婚姻是梦想，婚礼是印章，婚姻是梦想，婚礼是硬仗。不知道你们觉得婚姻跟婚礼是什么样的呢？幻想中的婚礼跟婚姻又是怎么样的呢？我自己觉得什么衣着打扮或是一些步骤加减什么都其实是可以的。你爱超人你就穿成超人那样吧，新郎，真的，你要穿成哆啦 A 梦那样敬酒也可以，谁说不可以？他是谁啊？长辈了不起啊？谁结婚啊？谁结婚谁掌控所有？真的，就算你不是 100% 想要做这件事情，或许你真的是只是为了你最爱的那一位长辈开心，想要他看到你快乐幸福，也一定要记住这是你的婚礼，不要忘记你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那么多人看你结婚看你开心呢？我只能够跟你说，照顾这么多人的情绪是真的很累的，有时候你一定要牺牲，然后很常会牺牲到自己，但是这是你的婚礼，为什么要牺牲你自己呢？在香港结婚的话，就是办婚礼的话，很常主人家会说什么酒味菜薄招呼不到，就是酒味菜薄招呼不到。 OK， 其实大概的意思就是 就是今天招待的，就是或是招呼的，或许是做的不到位的，然后给出来的酒菜啊、饭菜什么的，都可能就是没有的那么的高品质，就希望你见谅之类的，就是很谦虚的一个、很谦卑的一个讲法之类的，就是很有礼貌的讲法。我觉得有时候谦虚是需要的，但是真的真的不需要照顾到每一位的情绪，因为做你最想做到的事情才是最需要做到的。然后我自己的话，我真的是希望假如真的是有一场婚礼的话，就是婚礼这个是真的要举办的话呢，啊，先说我是想结婚的 OK， 那假如是一定要有婚礼的话，我只希望，或者是说我最希望就是我跟我另外一半开心，就是最重要的人我只会在乎他们。当然其他人我不是不在乎，让他那边就是随便乱跑乱走之类的，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焦点落在于最闪耀的新娘跟新郎，他们两个开心才会感染到大家开心。我希望我当天的态度就是假如有其他人不满意的话，我真的会可以很理直气壮的说，你自己办你自己会开心的婚礼好吗？这是我的，我很开心。或许你会觉得天哪，这样子很不成熟耶，不能这样子吧。其实成熟是什么呢？我以前觉得自己蛮成熟的，或者是比同龄人成熟，而且我也会获得身边的人称赞我成熟，思想成熟，讲出来的话很成熟。但是最近我觉得其实我没有很成熟，我会思考，成熟是一定要做到的吗？我有遇过那些，我相信你也有啦，就是年龄是有增长啦，但是他是好像长不大的那种人。我不是说我要变成他们，或者是我们是同一类人，但是我自己是这样子想的啦，用自己的方式生活就好了，我觉得这样子的我很好啊。成熟是很主观的其实，而且人不成熟其实好像也不会死啊，也可以照样结婚办婚礼做什么都可以啊。所以只要在自己的婚礼感到开心，我觉得成熟在这里真的是不是必需品。而我刚刚也有说到，其实婚礼的话我真的是会跟我未来的另外一半商量要不要真的做这件事情，毕竟他也蛮耗费能量啊、金钱啊、资源啊之类的。但是我其实最在意的是婚照，我希望会在不同的地方拍我们两个，就只有我们两个就好了。或许是我们以前熟悉的地方，或者是各自没有参与的场景，比如说各自成长的地方，我希望可以在旧的地点创造新的回忆。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也是两个家庭的事情，但是一切都会以结为夫妻的两个人为首，其他人都是次要。当首要的你自己去结婚啊，真是的。我跟你说我的另外一半在哪里，我的婚礼，我的家就在哪里。其实我在还没看这部电影之前，我就已经有某个想法，然后我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呢，就更加确定我自己的想法是对的。那个想法就是我希望，也不是希望，是我要求，我强烈一点好了，我要求我另一半从男友阶段开始就什么事情都要讲出来，无论好坏，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经历，要冒险的一起出发，要受苦的话一起吃苦。不要少看我的承受能力，你会怕，因为我自己也蛮怕的，就是我没有经历过那些事情，我真的还真的不知道自己原来承受能力那么高。对，而且重点是我不是你妈，你不需要对我报喜不报忧，你应该要什么事情我讲出来，同样我也是，你要我配合的时候我会配合，但是你不说我不知道，抱歉，我就不会配合。不要隐瞒，不要猜， 尽量降低资讯不对等的时候。跟我谈恋爱的话呢，其实会发现我可以无间断的讲话，因为我真的很希望我的另外一半会知道我很多的事情，每天发生的事情都很多，就是完全不是那种，就算你每天都是两点一线，就是公司家，但是你途中一定会发生很多事情，比如说你进去了公司之后发现哦有新同事，然后你跟他聊天的时候发现哦原来他不是台湾人，他是哪个地方的人啊，然后他母语是什么啊，他的成长背景是怎么样的，他、哦、原来他是哈佛毕业的，然后他居然来我们公司工作，然后之类的 blah blah blah， 我可以讲很多东西，我真的是可以这样子。或者是今天经历到一些东西我觉得很挫败啊，或者是别人要我做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我最后还是做了，我觉得很受委屈什么的，我什么都会讲。真的是不论是好坏还是回忆中的过去还是幻想的未来，沟通很重要。我也会相信信任在沟通过程中是可以建立起来的，所以我真的是强烈建议大家都去看这部电影，会大笑也会大哭，记得带卫生纸，也强烈建议假如你有另外一半的话，请你带过去一起看，看完不妨来个激烈讨论，你会更清楚双方真实的想法，而且重点是你讲出来的时候你也会知道原来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子的，你讲出来或写出来是更容易知道自己内心想法的，有时候获得答案不一定是向外寻找，向内寻找也可以获得答案，但重点是你要知道如何跟内在的自己沟通。当然现在我讲的是跟你的另外一半，男女朋友也好，老公老婆也好，沟通真的是可以对双方跟这段关系更好的。要走到婚姻不仅仅是我跟你，我们这概念是很重要的。Hello， 我承认其实有些部分呢真的只有香港人才懂啊，毕竟有些梗啊是用广东话的，然后整部电影都是用广东话的，但是真的不要觉得这部电影不适合台湾人去观看啊，假如你的地方现在正在上映的话，强烈建议进去电影院看一次，真的。我跟你说，里面其实有个角色是台湾人，没错，虽然他在现实生活中他是马来西亚人，但是他在这部电影中是演台湾人的，里面也会有一些语言上的搞笑点，相信看完绝对学不少了广东话，而且我看到其实身旁一起看的台湾人也笑得蛮开心的，笑声可大呢各位。所以看完这部电影呢，其实老实讲我初次有想家的感觉，对，尤其是在最后看到机场，还有一些熟悉的香港景物，还有看到电影中有很多熟悉的脸孔，无论是老戏骨或者是新生代演员，或许有人觉得啊，这么多人有些可以剪掉啊，而且有些部分有些人应该有更多的发挥才对啊，而我看到的其实是很多人，对，热热闹闹，这就是港产电影，这就是贺岁电影的特色，一切都很好啊，我爱香港，我爱我的家，我爱电影。那 podcast 的最后呢，通常都会说拜拜嘛，那这部电影呢，再见有三个定义，最后那一种呢让我哭到崩溃，我跟你说结束之后我在停车场我继续哭，我真的是那个后劲超重的，对，而且对于我而言其实每次的道别我都会觉得蛮空虚的，对，理性的我其实通常会把感性的部分视而不见，然后找一些正经事情做，就会忘记那种感觉，但是就是我会记住说了再见就会再见，就像我的频道我叫 Sia， 然后结合下次再见我们就一定会 See you in a bit， 一定会再相见， See you in a bit， 我的频道名声也代表着我们很快就会再见，或许只是空中再见，也是相见啊。答应大家 See ya.